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因为被控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中15名被告获法官批准保释，但检控官当庭申请复核保释裁决，要求继续扣押被告之后出现新进展。据香港多家的媒体报道，香港律政司已经通知当中4名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示律政司决定不会就他们的保释申请作出复核。这4名被告分别是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林景南，这四人在稍后傍晚出庭处理保释手续。他们的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作出发放，以及是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他们亦都不准离开香港，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包括不被中国承认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亦都是 BNO。这四名被告同时需要作出现金以及人事担保，每星期需要多次到指定的警署报到。其余的11名被告的保释复核将会在星期六早上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这种案件的另外24名被拒绝保释的被告将会就保释被拒的决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将会在这个月的12号处理。欧盟在星期五表示，对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建议是负面的做法，并且以中国日益增加的独裁统治来打破给予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获得半自治地位的承诺。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早上开幕，会议议程包括审议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决议案，这些建议包括调整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建议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是直接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并且建立审查候选人的机制。欧盟在声明当中说，咁样嘅选举改革可能会对香港嘅民主原则以及系民选代表产生深远嘅消极影响，呢个亦都将会同香港之前嘅选举改革背道而驰，并且违背中国作出有关嘅承诺。根据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是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是为从3月15号起访问日本作出相关的安排。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的外交和国防官员星期四亦都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双边与区域安全问题。两名直接了解这件事的政府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布林肯和奥斯汀访问日本期间将会同日方就外交政策以及安全问题举行会谈，两人亦都在准备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是举行2+2对话。因为有关的信息还未公开，这两名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4月以来这两个盟国之间的首次类似的会谈，亦都是拜登政府内阁成员首次访问日本。同时星期四，美国负责日本南韩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立柏以及是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摩根和日本外务省以及是防卫省的相关官员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了双边区域安全的问题。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3月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当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再度加码是骚扰外国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各个民主国家对中共政权加大压力。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他们在2021年3月1号发表的年度报告当中强调了中共政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对外国记者以及他们新闻来源的骚扰在加剧。这份报告是基于对协会成员调查的150份回应，报告特别谴责当局是越来越多地将签证用作为武器，以致在2020年上半年驱逐了至少18名的外国记者。去年前往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受访者当中，至少有 90% 是遇到障碍。在2020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当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77位。 日本媒体报道话，日本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相关各方3月3号就是否接纳外国游客基本达成共识。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残奥会一致同意在这个月内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在下个月就会场观众人数上限作出决定。日本东京奥运会以及残奥会的担当大臣远川朱代在3号举行的五方视频磋商结束之后，就海外观众问题表态，表示状况是很严峻，需要谨慎判断。东京奥委会的主席桥本圣子表示，他希望在3月25号之前对来自国外的观众作最后的决定，届时火炬日本站将会开始传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新一期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过去曾经连续25年高居第一位的香港，继去年跌落第二位之后，今年更是首次剔除，将会纳入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之中。主要由于传统基金会认为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至与其他中国城市好像上海、北京无异。有香港学者分析，香港被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反映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当香港失去独特性、投资环境以及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将会大不如前。香港作为地区总部枢纽的角色都会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传统基金会由1995年起，按贸易自由、产权、司法效率、政府诚信等范畴为各经济体系评分，每年发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至今有178个经济体被纳入名单。过去27年，香港曾经连续25年高居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第一位，至到去年受2009年反送中运动等因素影响，跌落第二位，被新加坡取代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去年6月30号深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本地的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美国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新一期2021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更加首次被剔除于名单之中。基金会表示，今年的指数只是计算拥有经济主权的独立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因此香港和澳门不再纳入评分，新加坡连续第二年成为榜首。报告表示，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区，无疑比一般中国城市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度，但是近年的发展反映相关政策最终都是由北京控制，过去两年香港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致和其他中国城市例如上海、北京无异。报告表示，香港和澳门的经济自由度日后如果有需要将会纳入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当中。今年中国排名第107位，较去年的103位下跌4位，比去年的 59.5 分下跌 1.1 分至到 58.4 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20多年来，世界各地包括传统基金会都在度观察北京在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情况，特别着重香港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自治空间去决定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他认为今年香港被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反映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同经济自由有直接关系的政治 同埋公民嘅權利啊嘛，亦都係同我哋嘅即係獨立嘅司法系統咧係環環相扣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決定將我剔除喺呢一年度嘅嗰個自由指標裏邊嘅意思係在於咧，似乎傳統基金會一個咁温和，一直以嚟都咁支持一國兩制，或者咁希望見到香港成功，維持到一個高嘅自由度。嘅一個智庫咧，都得咗一個好負面嘅結論咧，就係話一國兩制咧喺佢哋眼中咧已經完結咗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喺國際社會當中咧，呢啲咁温和嘅比較獨立嘅智庫都已經得出呢個結論嘅時候咧，咁我諗喺香港或者中國嘅嗰個即係負責嘅政府裏邊嘅人咧，應該要明白咧嗰個嘅即係責任。同埋嗰種嘅即係世界各地對香港失望咧，係極之極之大嘅。
陈家洛表示，特首林郑月娥两年前曾经亲自感激美国传统基金会，将香港连续25年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但是两年之后香港就首次被剔除评级。他认为是国际社会质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维持高度自治的讯息，就应不应该继续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经济体系响起警号，也都反映自由经济体系同人权同埋司法制度挂钩。陈家洛又表示，当香港失去独特性，只有名义上维持一国两制的框架，但是越来越被北京控制，尤其是去年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对投资环境同埋国际人才的吸引力都将会大不如前，香港作为地区总部枢纽的角色都会受到冲击。
佢嘅發展方向，乃至到佢嘅選舉方法，乃至到佢嘅教育政策，或者係司法制度，都好多嘅中央嘅直接或者係間接嘅干預啦，或者係由下而上嘅配合迎合嘅話咧，咁國際社會就唔會再香港視為一個特別嘅地方，有別於即係中國裏邊嘅社會主義制度嘅一個嘅特別嘅有自主嘅地方啊嘛。咁對香港嘅投資環境啦，對香港喺國際之間人才嘅吸引力啦，呢啲都會同以前嚟講咧係大不如前。即係點解仲要嚟香港呢？如果香港同可能上海、北京冇乜大分別嘅時候，或者喺香港營商嘅時候，佢要考慮到咧，係比以往更加即係複雜嘅想象唔到嘅，同國家安全呢個嘅條例有關嘅一啲嘅情景咧，佢哋未必有咁嘅心理準備，去到接受。咁所以可能會出現一個咧，係香港作為一個地區嘅所謂總部樞紐啦嘅呢個角色咧，會直接受到衝擊嘅。
记者问及星期五，即是3月5号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包括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确保由爱国者治港，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一国两制是不是能够维持高度自治，甚至出现天下为中的格局之下，北京仍然要将香港的选举制度的民主程度降低，甚至将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人大化，主要原因是什么？陈家洛回应表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可能已经不需要再忌讳国际社会的意见和舆论，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对香港民主发展和自由空间的关注。北京认为已经可以在国际社会层面独当一面，在千夫所指之下仍然可以做他认为要做的事去管控香港，包括清算民主派。
咁短期来讲很明显就是进一步呢是深化了呢世界各地对中国的负面的情绪。一個肯定的，長遠來講，他這種的即財大氣粗 的做法，針對香港也好，針對世界各 地方也好，就會給人一種感覺呢，就是以香港作為一 個先例，世界各地和中國不論是貿易或者其他的合作發展當中呢，是越來越多這些的即疑中的情緒是會出現，甚至咧喺個別嘅地區已經係發生緊咧，我相信擔心越嚟越嚴重嘅排華嘅情緒咧，可能都會隨之而嚟。咁所以大家睇香港問題，你話當內政又好，或者其他國家唔能夠說三道四都好咧，其實對於中國嘅崛起所產生嘅負面嘅效應咧，其實好清楚，都好明顯，亦都會越嚟越深化。
前香港汇丰环球市场大中华经济师、现任南区区议员林浩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美国传统基金会今年将香港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他认为是美中角力之下的政治因素影响，对香港的经济没有实质影响。
基本上佢唔当香港系一个独立个体啦，即系以前系噶嘛。咁、嘅原因系因为履行翻之前美国执行嗰、那个取消咗香港关系法嘅一个byproduct 嚟嘅，我会觉得系。其实成件事咧系一个政治嘅 byproduct， 佢哋中美角力嘅一个 byproduct， 就对实质香港经济嘅影响系零嘅。我可以咁講，原因係因為呢個係所謂嘅政治嘅操作啦。咁美國嗰邊 office 要履行翻佢哋嗰邊嘅諗法啦，咁所以就有呢件事咁發生啦。
林浩波表示，香港喺過去27年當中，曾經連續25年排名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第一位，今年被剔除於名單之中，或多或少會影響部分國際投資者嘅信心。
你話即係咯，就係基本上個香港都蟬聯咗差唔多25歐洲27年嘅第一啦。咁我覺得其實你話有冇真係 material 嘅影響喺經濟上？我覺得係冇乜嘅。但係當一啲投資者唔熟悉香港嗰陣時，去睇翻一啲所謂嘅指數咧，咁當然可能會覺得有啲 issue 啦。咁係會某程度上。到即係影響到外國唔係好熟悉香港嘅投資者想嚟香港做生意嗰陣時嘅投資者嘅信心咯。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四在南華早報網上論壇回應表示，不認同美國傳統基金會認為北京接管香港的經濟政策，他質疑基金會的決定是不合理，是被意識形態傾向和政治偏見蒙蔽。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本星期在北京揭幕，美联社星期三的报道解释了今年的两会聚焦的议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和打击香港的政治反对派。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聚集来自全中国各地精挑细选的代表，讨论执政优先事项，并且接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全國人大大約有3000名成員完全處於中共控制之下，並且事先作出橡皮圖章的決定，不過亦會就緊迫的全國性關注的問題提供領導反饋。中共拒絕任何反對黨為了分割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權力，中共的領導人和國家元首習近平已經取消了任期限制，使到他有可能終身掌權。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领导层可能会重复一个备受争议的讲法，就是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再存在极端贫困地区，虽然这个讲法很难获得核实。在李克强总理星期五在全国人大开幕仪式的讲话当中，经济状况将会首要议题。在去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举行的两会上，李克强并没有发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之后中国摆脱了疫情影响，并且有望开始将重点转移到长期目标，也就是令到中国成为科技大国，减少对贸易的依赖。今年将会是第14个5年计划的开始，一个是计划经济遗产，说明从银行到造船厂这一类的国有企业的持久作用。在去年增幅跌到10年来最低的 2.3% 之后，分析人士预测随着制造业和支出反弹，增幅会轻易达到 7%。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城市，中国正在努力消除反对派政治人物当选上任的可能性，而且又说只有忠诚于共产党的爱国者才能够在政府当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会促使中国全国人大在有1200名成员的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当中重新分配选票。这个委员会选举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而其中本来就占少数的民选地方的区议员将有可能因此被剥夺参与权。在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活动产生了令人生畏的影响。北京方面说，在2019年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香港需要稳定。 但批评人士话，北京喺好大程度上放弃咗准许呢个前英国殖民地维持自己嘅法律、经济同社会体系到2047年嘅承诺。公众对于第14个5年计划将中国国内政策同有关气候变化嘅国际承诺保持一致嘅期望好高。习近平在9月份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承诺，直接是中国将会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习近平又承诺中国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到2030年将会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中国在其他能源供应当中增加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亦正在继续建造新的燃煤发电厂，包括他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在海外建造的燃煤电厂。为了实现他们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中国将需要大幅度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今个礼拜北京笼罩在浓厚的雾霾当中，这个证明了挑战仍然存在。随着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将会寻求证明，去证明北京在履行他们的承诺。今年两会召开之际，美中正试图缓和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的大范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总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压力的同时，亦表现出恢复对话的意愿。但是面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政策批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动摇的意愿。中国正正在继续增强他们的军力，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中国的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力清除在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水域或岛屿上任何外国的存在。李克强在开幕仪式上的讲话当中将会宣布军事预算，去年的军事预算增长 6.6%， 是近期记忆当中最低增长的水平，反映出当前面临的经济不利因素，以及多年来两位数字的增幅使到中国的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地方传播，但是在疫苗接种水平仍然是相对较低，所以不敢大意。而同去年一样，今年两会的举行时间亦被缩短。中国去年两会推迟到5月举行，今年就恢复到3月份举行。一如以往，准军事部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附近巡逻，并且在地铁站站岗，在北京加强安全。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是分别在3月5号和4号在北京开幕，香港议题将是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在北京召开，持续一个多星期，预计香港议题将会是会上重点议题之一。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敬文估计两会可能考虑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確保只有親北京的愛國者治港。高敬文說，中國政府肯定對香港，特別是香港官員受到的制裁非常不滿，或者是針對負責香港事務的北京官員，例如是夏寶龍等人。但與此同時，我並未看到北京退縮，我未有看到北京因此作出讓步，所以我認為北京將會試圖證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共產黨是老闆，所以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必須服從。北京自去年夏天起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對香港的打壓近乎嚴酷。本星期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為參與去年立法會初選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自星期一被帶上法庭進行馬拉松式的提堂。在香港西九龍法庭外，很多民眾幾日以來指見了對被控活動人士的支持。被告支持者陳李歐話，這個顯然是一項政治起訴，對呢47个人嘅起訴係對香港現有政治自由嘅壓制。據我了解，佢哋只係參與咗正常嘅初選。喺台灣，幾十名民眾喺街頭抗議港府控告47名民主人士。抗議者表示，台灣同香港人民企埋一齊，現場亦都有台灣求學嘅香港學生參加。台灣大學學生陳偉安話：47位嘅立法會初選參議員，佢哋只係想喺體制內替香港人做不義嘅法案。香港人總力抵抗，台灣人作為同樣有抵抗威權歷史的民族，我們不能夠後退，我們同香港人企在一起。不願意透露聲明的來自香港學生說，作為抗爭者的我們不會放棄，即使我們同香港有728公里的距離，但我們的決心和我們的意志，我們會繼續支持與香港的手足，與他們同行，直到歷史宣判我們無罪為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国第13届人大第4次会议本星期在北京召开，一些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党员为主的人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质疑。观察人士说，监督与被监督者的合二为一，预示着人大会议只能够是花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每年一度的中国政协以及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4号以及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中国全国35个单位多达3000名的人大代表正在陆续抵达北京。根据中国政府的讲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5级人大代表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中乡镇级以及是县级两级人大代表通过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中国选举法对县乡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作出如下的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以及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系提名推出，而另外全国人大代表省级包括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设区的市以及是自治州人大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具体的做法是由分别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产生上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国人大官网声言，采取直接选举以及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举各级的人大代表，和中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是中国目前国情决定的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观察人士指出，所谓的民主选举实质是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无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民意。中国江苏的观察人士展爱中华，中国当局自称原乡两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是选出，但是事实上选民投票选举的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提名完全掌握在中共当局各级的领导手里边。展内中话，比如县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基本上亦都是上级政府事先安排好的，选民只能够选举当局圈定的候选人中的人，独立候选人能够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的设计在实践当中完全被中共操控，不允许自由开放地选举。滕彪表示，中国不允许反对党存在，公民想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就会被认为是捣乱，甚至是会被认为是敌对分子，有些人因此而会被判刑，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都是中共党组织在这里操控，不理是哪一级的选举，表面上是都有投票，但是背后都是党在这里操控，从选举人的产生到最后的结果宣布等等，完全是一个假的选举。观察人士说，中国各级选举部门领导圈定以及安排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做法，无论是县乡级直接选举还是地市省级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完全是走形式走过场，政府摆出一副民主程序的架子，实质就是利用独裁专制的强加于民意，而以领导意志决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他们只能够执行领导的意志而不是选民的意愿。中国当局每年都对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所谓的参政议政情况进行通报，今年2月3号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一次的情况通报会上表示，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共是审议法律草案，决定草案51件，通过了其中的33件，包括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是12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以及重大问题的决定是12件。1月20号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顺春英是表示，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向大会提出建议9180件，建议数量创历史新高，体现了广大代表参与了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担当。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表示，人大会议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在会上的审议通过一些与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相关等的法律法规，亦都是必须要和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拿出来的提案是在遵循党的意志，改变不了人大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性质。 滕彪話：雖然呢啲嘅人大代表有時亦都提出一啲反映民生議題嘅提案，甚至亦都有一啲同民生有關嘅法律被通過，但係呢啲都係黨中央高層嘅意識，亦都係黨嘅政策決定，並唔能夠說明人大代表係反映民意。中共首要嘅目標係保持政治穩定，保持對權力嘅壟斷，所以佢哋亦都需要喺一啲問題上邊作出讓步，考慮民眾嘅需要。所以即使是那些有一定进步色彩的法律的出台，亦都完全无法改变中共专制的性质，亦都完全改变不到，亦都改变不到人大花瓶摆设的性质。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或者是议会议员不能够由政府官员担任的设计完全不同的，就是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各个级的部门主要官员组成。以新华社报道的13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为例，在2980名确认资格有效的人大代表当中，党政领导干部1011名，占代表总数近 34%， 而中共党员多达2097名，占代表总数是 70% 以上。江苏的观察人士展开中举例话，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以及地级的市市长等，基本上都是当然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说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将裁判员以及运动员的角色合二为一，不单止在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的制定上面利己，而且剥夺了人大代表本来应该监督政府官员的职能。展开中表示，议员是裁判员，政府官员是运动员，政府官员又是议员，就是等于又是运动员以及是裁判员，怎能够发挥到监督的作用？他们制定的法律亦都变得是有利于他们自己，这个游戏规则是好不好？应该禁止政府官员当人大代表，因为政府官员是人大的监督对象，你们怎能够是当人大代表？美国驻音采访了一些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不认同、不相信，并且声称他们不能够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辽宁的江先生就是认为多数人大代表是上边领导所指定的，他说哪一个指定他，他就是代表哪一个的利益，他们去北京开会就是完成任务，上边有什么的任务他们就努力去完成。而上海的朱女士就说，各级人大代表服务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他们自己以及是当权者，选民是想要见人大代表根本是找不到。他还说这些代表在人大会议上面就是做一个样，而且言行不一。他表示他们讲了你们不做，你们定的法律不去遵守，他是叫老百姓去遵守，你们自己定的法自己都不遵守，为什么要是不追责？深圳的郭先生就说他对中共政权没有信心，没有指望。他表示中共虽然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只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人民只是给予他们台桥，所谓的党领导，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皇帝讲了就是算数。曾经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成功当选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不公开、透明、没有竞争性，这种情况之下选出来的缺乏民意的基础的代表，很难说他们能够代表民意，因此要对现行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他说首先他们的选举法律条款规定的不详细，过于原则，执行过程很不把握，正因为是法律条文语言不详，不具有可操作性，往往就是被人利用，为了达到个人或者集团的目的，想怎做就怎做。他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亦都是非常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选举法当中有很多应该怎样做的规定，它是没有如果不这样是怎样算的条文，而且选举法当中亦都没有司法救济条款。例如是一旦某个人参加选举的资格被剥夺或者是侵犯，当事人无法起诉侵犯他权益的组织。1998年11月26号，当时在湖北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的姚立发无罪自荐，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並且以1706張有效選票當選潛江縣級市的人大代表，但是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畢竟是鳳毛麟角。分析人士指出，人大代表的產生以及參政的議政都是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只要中國一黨專政的體制不改變，這樣中國人大亦都就是擺脫不到橡皮圖章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自由之家在评估各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年度报告当中说，2020年在全球范围里面，自由连续第15年出现衰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政权的不良影响在2020年尤为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该组织说，世界上只有1/5的人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这个比例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今年的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尚未阻止独裁的浪潮。自由之家负责研究与分析的副主席李普奇说，如果我们要扭转15年来累积起来的衰退，建立一个更加自由与和平的世界，民主政府就必须团结合作，在更加专制的环境中与民主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团结合作。这份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世界各地的很多政权提供了一个降低透明度、宣扬虚假或误导信息并镇压分享不利数据或批评观点的机会。封锁措施有时是过度的、政治化的，或者由安全机构野蛮地执行。世界各地的反民主领导人以大流行病为掩护，削弱政治反对派，巩固权力。这个组织是这么说。事实上，今年很多负面的事态发展可能会产生持久影响，那就意味着大流行病的最终结束不一定会立即引发民主的复兴。自由之家组织表示，在他的评估中，他降低了73个国家的自由得分，提到印度从自由退步为部分自由，原因是他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受到侵蚀。自由之家说，印度只是威权主义者普遍滥用职权并把握新机会巩固权力或镇压意见而不受到惩罚的一个例子，结果在很多情况之下，有希望的民主运动因此遭遇重大的挫折。这份报告说，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政权的恶意影响在2020年尤为深远，北京加大了它在全球展开的虚假信息和言论审查运动，来到应对它掩盖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发的后果，严重阻碍了大流行病早期全球的快速响应。它的做法还包括加大对外国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对话的干预，跨国延伸中国大陆常见的践踏人权行为，并摧毁香港的自由和法律自治。报告是这样说，该组织说，在疫情之外，北京对外输出的反民主策略、经济胁迫和人身恐吓已经导致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护受到侵蚀。中国在联合国、世卫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北京得以推行所谓的不干涉愿景，使到践踏民主原则和人权标准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同时都促进了专制联盟的形成。自由之家还提到了白俄罗斯政府对质疑最近选举结果的抗议者进行镇压，他说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军事进攻威胁到亚美尼亚最近取得的民主成果。自由之家说，美国仍然被认为是自由的，但是分数在过去10年下降了11分。该组织指责前总统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得分仅在2020年就下降了3分。现在该组织说，美国更多地与罗马尼亚和巴拿马这样的国家排在一起，而不是和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领先民主政体排在一起。不过亦都不是全部坏消息。自由之家表示，莫拉维在2019年遭破坏的选举之后，于2020年进行的重新投票代表了马拉维民主机制的关键胜利，并为其他非洲国家树立了司法独立的积极榜样。该组织还赞扬了台湾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他称台湾是亚洲表现最好的民主政体之一。政府在没有采取滥权手段的情况之下，有效地抑制新冠病毒，这个与威权主义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将它严厉的响应措施标榜为世界榜样。自由之家表示，即使在病毒爆发之前，台湾选民就不顾来自中国的多管齐下政治化的虚假信息宣传，以压倒性的优势让一位反对与大陆走向统一的总统连任。我们的报告得出结论是，民主眼下受到围攻， 但未有被擊敗。自由之家的主席麥克爾阿布拉莫維茲是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对抗议者开枪，打死至少13人。这个是军方2月28号血腥镇压抗议军事政变的民众，并且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发生的。缅甸观察人士说，可能正是因为国际施压不足，缅甸军方才会有恃无恐。随着抗议者继续集结，军方再次发出威胁，外界担心缅甸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不顾星期日的血腥镇压，抗议者星期三重聚街头，继续抗议，要求结束军事统治。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向全国各地重新聚集的抗议人群开枪。虽然缅甸军方表示已经是话俾安全部队知不得使用实弹，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话，响星期三军方响各地的镇压活动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仰光的政治评论家任助温是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军方动用催泪弹、高压水枪，甚至是直接开枪射击，但是血腥镇压压不住缅甸人的抗议决心。他在一份电子邮件当中说，当然开枪的时候他们会跑开，但是他们会重新聚集继续抗议，他们对政变的厌恶超过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他说，缅甸的年轻人组成了先锋队保护抗议民众，他们头戴坚硬的头盔，身穿自制的盔甲，手持盾牌走在最前沿，他们还戴着手套以便可以执起催泪弹掟回过去警方。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是军方在2月28号向示威者开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后发生。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夺取政权之后，缅甸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全国各地的城镇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而与此同时，医生、教师和其他的公务员罢工抗议政变。美国对缅甸军方2月28号的暴行是作出了立即的反应。3月1号的星期一，美国警告是缅甸军方统治者表示，如果安全部队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袭击新闻工作者以及积极人士的话，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追究责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同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伙伴正在协调，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德国在同一日强烈谴责缅甸的镇压行动，并且传召缅甸大使抗议。英国在暴行发生的当日亦都表示，缅甸针对示威者的暴力升级对是令人惡，并且表示已经是联合加拿大采取共同的制裁行动。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缅甸的暴力镇压。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是安努斯表示，列出了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选项，包括全球武器的禁运、对军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实施制裁，以便是召开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有关的问题。他敦促已经是实施一些制裁机制的国家立即考虑更多的制裁。新的暴力镇压前一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刚刚举行就缅甸局势举行特别会议，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四国的外长仲呼吁军方释放昂山素季。在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和西方的谴责最为严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分别对缅甸军方采取了针对性的制裁措施。而另外，欧盟在军方的血腥暴行前亦都表示，考虑到军方领导人进行制裁，美国总统拜登2月10号签署了行政令，宣布对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诺昂莱等缅甸军方高级将领是实施制裁，并且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拜登当时还暗示，如果局势恶化，美国准备采取更多的措施。有报道说，美国已经准备暂停部分对缅甸的援助，但是数据显示，美国国是去年 援助緬甸的金額是大約有1億多元。美國國務院官員亦都坦承，美國向緬甸發放的援助絕大部分是透過公民社會團體，對該國政府發放的金額非常少，近乎零，所以美國暫停援助對緬甸軍方的影響甚微。繼美國之後，英國以及是加拿大亦都宣布對緬甸的軍事領導人敏昂萊是進行了制裁。英國仲暫停了可能被用來是間接支持緬甸軍政府的英國援助。分析人士說，緬甸領導人之所以一意孤行，從發動軍事政變到現時對抗議者的實施暴力，是因為緬甸軍方領導人知道國際社會對他們的制裁是有限。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希伯特對美國之音話，軍事政變領導人他們是計算了政變的影響，他們都知道國際社會一定會對他們實施有限的制裁以及是壓力，並且他們認為中國、俄羅斯甚至東盟都有可能站在他們的一邊，於是他們就發動政變，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的制裁不會再超出目前的水平。2017年在緬甸羅興亞人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已經對軍方的官員採取制裁，包括停止緬甸軍方現任以及前任官員的旅行豁免權等措施。希伯特說，希伯特表示緬甸軍方應該是未有想到政變會引發如此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不單只是年輕人，緬甸的數萬名公職人員包括醫生、教師、公務員都加入了大罷工，他們可能希望通過血腥手段迫使到這些人返回工作崗位，尤其是緬甸的經濟因為新冠疫情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的時候。不過他亦都話，鎮壓抗議民眾對軍方嚟講亦都係標準做法。1988年以及係2007年，緬甸分別爆發咗兩場聲勢浩大嘅民主運動，但係最終都遭到軍政府嘅鎮壓。緬甸嘅政治評論家任助運話，緬甸軍政府奪權之後，短期內係根本唔會將權力返回是民选政府。他说美国以前是在缅甸非常受欢迎，近几年美国的影响力亦都有所下降。他说缅甸人现时所看到的拜登政府的动作，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法院采取行动，这个才是军方的原则。马斯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注于东南亚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美应该同加大外交的力量，加强同日本与新加坡的一致行动。马士顿表示，鉴于美国的有限的限制力，他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对缅甸政策比较合理，在目前针对性的制裁之外，外交亦都很必要。他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并且应该同国际伙伴合作，特别是在日本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对军方施加压力。马士顿表示，如果军方同意还政给民选政府的话，美国甚至仲可以给予缅甸军方一些激励措施，比如解除制裁或者是在未来加强两军的合作等等。新加坡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但是新加坡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对缅甸实施制裁。缅甸的军事政变亦都给予了日本政府带来难题，如果好像美国以及西方盟友这样以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名义制裁军方，日本可能会失去与缅甸军事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利用的机会。作为缅甸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日本亦都可能失去商业利益，日本过去十年在当地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而另外日本可能会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是失去优势。缅甸军方昨日昂山素姬等人之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谈话当中表示严重关切，但是未有使用到政变这个的表述，亦都是没有谴责。而中巡日本和美国以及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谴责政变，但是日本并未有好像美国一样对缅甸军事统治者实施新的制裁。若然美国拜登政府断言实施制裁，日本有可能被迫要求采取同样的步调。首相官邸消息人士指出，如果被呼吁一起制裁就会相当苦恼。最近亦都有报道说，日本正在探讨暂停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新项目，但是这个讲法已经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否认。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如何应对缅甸对拜登政府强调的以民主价值观以及盟友为主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曾经在一次的研讨会上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解决缅甸问题上表现出与亚洲盟友与合作伙伴的一定程度的共识，他认为这个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缅甸军方铁了心是要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拉下马，国际社会目前的压力都很难凑效，除非中国、俄罗斯以及系东盟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是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不过他又表示，无论中国或者是美国，其实对缅甸军方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缅甸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应该对缅甸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中国在公开声明当中尽量避开任何批评意味的词语。官方的新华社最初将这次政变称为是军方对缅甸现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想对缅甸采取的任何重大行动。而3号中国仲和俄罗斯联手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谴责缅甸军方的声明。在2月12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反对召开这次会议。在2月28号缅甸军政府对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外交部称推动缅甸局势降温是当务之急，中国既没有谴责镇压，亦都没有敦促恢复民选政府执政，相反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尊重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是国家同日。不过政变以来，在缅甸民众质疑并且抗议中国在政变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后，中国似乎稍稍改变了立场，有关中国先是默许了改政变的发生，并且在政变之后协助缅甸军方进行网络的管制，报道层出不穷，引发了缅甸民众到中国驻缅甸使馆请愿，有些甚至到中国驻美国使馆外抗议。仰光的政治评论家殷助运对美国之后说，缅甸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已经是很深，目前的这场危机加剧了这种的不信任。2月15号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缅甸现时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看到，并且驳斥关于中国涉入政变的讲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后来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呼吁释放昂山素姬，这个实际上亦都表示了中国对政变的不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表示，在缅甸中国其实一直是采取两条腿的措施，既同军方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亦都对昂山素姬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起缅甸军政府，中国同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政府打交道其实是更舒服。马斯顿说，北京在昂山素姬以及民选政府的关系上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同全国民主联盟相比，缅甸军方实际上更加担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2018年9月，中国和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府签署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同年12月，缅甸成立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任主席、第一副总统敏瑞任副主席的一带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多名联邦政府部长以及是省邦首席部长。今年1月10号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的时候，两国仲就合作开展曼德勒皎漂铁路的可行性研究签署备忘录。相反，军方对纵观缅甸的中缅经济走廊的审视的严格亦都超过了昂山素姬的政府。缅甸军方对中国的影响力抱有戒心由来已久，尤其是军方认为中国一直在支持中缅边境上面的民族武装变脸组织。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访问缅甸的时候，军方曾经向他抱怨中国资助叛军的问题。缅甸军方1962年在首次的政变当中是发生民族叛乱期间，军方曾经为政变辩护说，政变是为了保持国家团结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缅甸边境地区最近几个月的民族冲突有所加剧，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的制裁的加剧以及缅甸的经济恶化，军方是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以摆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2011年，缅甸过渡政府领导人 前军政府成员吴登盛暂停了中国援建的密松水电站的建设，该个项目仍然是处于暂停的状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说，缅甸民主对政变激烈的反对亦都引发了对缅甸长期不稳定的担忧，这个威胁到中国的重大经济以及战略利益。北京更加希望缅甸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和平的环境，以便他们可以继续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在印度洋战略至关重要的缅甸项目。面对着缅甸军方周末的暴行，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3月2号和缅甸军方代表举行了特别的视频会议。虽然在会议之后联合声明当中，各国外长虽然一致是同意呼吁缅甸各方克制，但是只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呼吁军方释放是昂山素姬等人。联合声明甚至避免使用军事政变这个词。作为缅甸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新加坡这次的表现较为是强硬，在声明当中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形容对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是不可原谅。但即使是这样，新加坡亦都不愿意对缅甸军方实施制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在被问到新加坡为何未有对缅甸军方实施制裁的时候，李显龙表示局外人几乎起不到任何的影响，不论是排挤、谴责或者是通过决议与否。其实对于缅甸方面是会怎样做，影响是有限。他仲强调，实施制裁受苦的不是缅甸军队或者是将军，而是缅甸人民，因为他们将剥夺他们的食品、药物、必需品以及受教育的机会。他仲说制裁会让到缅甸重新靠拢那些愿意跟他们讲说话的人，比如是中国。他说他认为必须要现实地看情况，必须要对至今的行为表示不赞成，因为这个违反了很多国家的价值观，实际上亦都违反了大多数人类的价值观，但要宣称对他们采取行动会导致什么后果。有示威者说对缅甸进行军事干预，美军第82空降师会来。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甚至在最初亦都拒绝批评缅甸政变，形容这个是内部事务。彭博通讯社在星期二的一篇文章说，亚洲各国对威权统治的反应冷淡，由于亚洲拒绝和美国与西方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这个对缅甸的军事统治来讲保留了一条生命线。报道说在缅甸10年前走上民主道路之前，亦都是亚洲国家的决定，让缅甸的军政权是得以在西方的更广泛的制裁当中是生存下来。东盟十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目前十国当中，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国家由通过政府上台的军政府统治，老挝以及是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并未有民主选举。新加坡和柬埔寨的执政党执政超过20年，文莱是君主制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是菲律宾是真正的民选政府掌权。印尼是东盟最大的国家，曾经在解决上世纪80年代柬埔寨冲突等问题上面发挥主导作用，现时印尼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寻找解决缅甸危机的途径。这次的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就是在印尼的努力之下召开，缅甸军政府任命的外交部长温纳茂伦亦都出席了这个视频会议。但是这次会议计划的一个细节亦都引起了争议，亦都激怒了缅甸抗议者。根据这个方案，缅甸军政府要遵守承诺在一年内举行新大选，并且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其他全国联盟的政客，并且允许他们参加竞选。缅甸抗议者认为必须要尊重去年11月民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的选举，支持举行新选举相当于承认军方推翻上次选举的结果，只会激励他们发动更多的政变。他们还认为各国在同军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东盟冒着使到这些政变合法化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星期二宣布，下星期将会在全州范围取消口罩强制令，同时将会取消对餐馆等企业施加的新冠限制措施，允许该州的企业全面开放。德州的民众对此看法不一。
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二说，和去年三月份相比，德州现在的疫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那阵时几乎没有德州人知道什么是个人防护设备，而现在我们的供应很充足。较早时候我们没有新冠病毒检测，现在我们可以每日进行超过100,000次检测。我们现在有了新冠疫苗可以保护德州人。阿伯特仲宣布从3月10号开始取消德州为餐厅室内用餐人数设定上限做法。他说从下个礼拜三开始，任何种类的商家都将会被允许100%开放，这包括德州境内的任何商业实体。近来德州新冠病毒确诊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入院率亦都处于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几日以来，德州每7日平均确诊人数从2月中旬的10,000人降到去7,600人。德州居民对于阿伯特州长的决定褒贬不一。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